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我们这个过去的这个周末，这个八月份的第一个礼拜，这个周末过得真是事情很多。我们呢，这些做节目的人呢，经常的就是担心这个新闻不够啊，没有新闻呢，就要把一些旧话拿出来掏出来讲。那讲起来呢，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很寡，有很多事情呢，就是没话里面找话说，就很怕遇到这种没有新闻突破点的事情。但是在过去的这个三天两天，这个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也就是刚刚遇上这个八月一号、八月二号、八月三号，这个事情多得不得了，那就是叠踵而来。那个很多的事情呢，包括中东的变化，包括美国和俄罗斯交换战俘，也包括这个各方面的这个紧张的形势，这根本就讲不完。那么所以呢，本来呢这个等了一个礼拜觉得没有多少东西讲了，突然间就来了很多的这个内容。我记得我在讲这个节目以前呢，我还在录那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四条路径啊，那个节目，那么录了两条路径，本来说今天呢想把这个路径呢能够把它继续讲下去，结果呢这个真还没时间讲了，就是这个这个滚滚而来的这个新闻呢都特别多。这些新闻呢，如果我讲那种时效性特别强的新闻，也就是说昨天发生的过一天又会变化的这种新闻，我不会讲，因为呢时效性太强了，不适合我讲。我这个节目呢怎么说也就是一个文化节目，或者是一个分析型的节目啊，它不是一个准备和大家讲时事的节目。讲时事的节目呢，你必须你的身份就是个时事的播音员，你每天呢就待在这个地方，你就准备随时的拉住各种新闻和大家进行讲解报道。我不是做这类的节目的，所以呢我还想一想，我今天呢把这个大节目跟大家分成几大块，那么和大家去这个分享一下这个最近的这些事情。最近的第一件事情呢，这个对于美国以外的很多人他并不重要，但是对于美国国内的听众来说呢，他就比较重要。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美国的副总统这个贺锦丽，他现在已经出面啊，就去代表了这个 Joe Biden 去竞选美国的这个总统，准备和 Donald Trump 呢进行辩论。那么如果可能的话呢，贺锦丽他可能是民主党推出来在2024年的11月份的大选里面和 Donald Trump 进行这个对决的这么一个人。那么当然这个人呢，他选出来呢是有些奇怪啊，因为我们说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说，贺锦丽其实都不具有一个美国总统所需要的这个政治的历练。美国总统的背景应该他在国会里干过很长时间，或者当过一些时间的美国联邦政府的官员啊，这点还是蛮重要的，最好是当过副总统，就在旁边呢看到很多事情。但贺锦丽呢他完全没有，我们看他的背景，他离开大学以后他很长时间就是做律师，做完律师以后他在加利福尼亚就是当这个检察官，他当过这个地区的检察官，也代表加利福尼亚做加利福尼亚州的总检察官，就这么两件事情。所以他所有的这个经验根本谈不上治国外交，谈不上，他就是检察官。所以呢他对这个犯罪的人作为检察官去起诉他是有经验的，嘴巴很厉害。但是他除此以外他并无第二长处，他既无内政的这个经验，他没有做过，他只过做过这个议员啊，做过参议员，时间也不长。他跟我们加州一些老牌的参议员，像这个 Feinstein 这个做了三四十年的参议员啊，已经去世今年，也包括这个 Nancy Pelosi 佩洛西都没法比。这些人呢讲一讲就是祖母级的参议员，什么事没见过。而这个贺锦丽呢他啥都没见过，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一个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所以他的这个上台被提名啊，这个事上大家都很担心啊。我当时看他上台我觉得完全开玩笑，怎么提了贺锦丽呢？哎，这个川这个都呢 Joe Biden 呢就是提了他。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啊，这个 Joe Biden 呢，真正是被党内要求退出这个竞选呢，是在6月27号，2024年的6月27号，他跟 Donald Trump 有一次辩论，那次辩论呢，他是大败的，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是大败的，记忆力不好，语言跟不上，没有还手之力，并且呢，对很多问题呢模棱两可，没有能够讲出很决断的话，并且记忆力明显的不好。所以在那个27号的辩论以后，党内呢就马上涌出了这个强烈的呼声，要他这个下台。当然也有几个人还是硬挺他，比方说这个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克林顿两夫妇还是支持他的。但是除此以外呢，很多人呢这个都不看好啊，这个党内特别是党内这些政治大佬啊，像这个 Nancy Pelosi 啊，这个议会的这个民主党的议长啊，这个舒默、啊、这些人呢都提出意见，就说你不要当了，呼声越来越大。但是呢 Joe Biden 是犹豫了很长的时间，从27号犹豫到7月份，差不多接近中旬，他才突然间宣布说他不选了。那么他也有一个理由，他可以很自然的退出，就是因为他感染了这个新冠状病毒，被隔离了一段时间啊，在德拉华的老家。那么但是呢，就那个机会他都没有说他要退出竞选，但是到最后呢10几号他提出了他退选，并且推举他的副总统的这个贺锦丽出来带他选举。那么这个我们说贺锦丽出来的时候，我们完全不知道贺锦丽他能够有能力扭转这个民主党，并且取得民主党的党内的广泛的支持。但是我们说隔了10天，从现在到这个贺锦丽结了这个盘子到现在为止就10几天，他的这个声势啊非常的迅猛，并且呢他已经从党内的团结已经拿到了，并且转向了开始公开的对 Donald Trump 和这个 Donald Trump 拉的这个副总统候选人的这个 J.D. 万斯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并且呢我们看看最近的民意调查，贺锦丽的民意是迅速的上涨，他现在和 Donald Trump 呢不相上下，都是40%几，他呢已经比他的前任就 Joe Biden 呢平均要高 5%， 高5个百分点。并且呢他在很多摇摆州，在宾夕法尼亚，在这些州呢他的那个差距也明显的缩小，也就是赢得更多人的支持。这个10几天的这个发展呢的确是出乎我们的预料之外的。我们第一个没有想到就是民主党啊能够这么快的团结起来，也没有想到贺锦丽呢原来在副总统期间那么乖乖的没有什么创建的啊，对于 Joe Biden 是言听计从的这么一个人。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就是用我们中国一句老话说，就是扮猪吃老虎啊，他原来装的一个很老实的没有智慧的没有勇气的这么一个小女人，现在由于大权在握呢，他变了一个人，变得非常具有攻击力，并且打的点呢打得很重。那么我们现在看到有些人说他是好像靠政治正确上位的关系户啊，那么现在看来这一点还很难说，他的确是靠政治正确上位的啊。他这个因为又是黑人，一半黑人血统，又是女性，还有亚洲人的血统啊，这个他完全都是占便宜的。那么但是呢他上台以后这几天竞选呢，我们看到这个贺锦丽呢是能言善辩，并且呢有着丰富的这个讲台的经验，讲话快准狠。这个十几天以来啊，我看贺锦丽呢表现相当的亮丽。那么我们其实从这个整个事情来说，我们说为什么民主党会这么高度的团结在贺锦丽的周围呢？我想唯一的一个理由就是大家对 Donald Trump 的恐惧。 Donald Trump 这个人呢，这个口无遮拦，什么都敢讲，什么都敢说，所以 Donald Trump 这种他给民主党造成了一个普遍性的恐惧。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 Donald Trump 的恐惧越大，如果 Donald Trump 是一个温和的人，有经验的一个政客， 那个恐惧恐怕不大，大家就竞选。但是由 Donald Trump 制造的恐惧，他上台以后，他要完全把民主党的这套政策翻天覆地的做一个变化。那民主党在这个 Donald 这个 Joe Biden 的这个四年不到的时间里面取得的很多重大的成就都会被他推翻，所以大家对他呢觉得很恐惧。那么由于对一个对手的恐惧，大家就团结了。那么民主党人现在的情况就是要各执一切的分歧，尽最大的可能团结在贺锦丽的周围，这是民主党的现状啊。那个其实很多天以前，如果支持民主党的人呢，会看见贺锦丽上台呢，是觉得很悲观的。那无论你多么看好这个 Joe Biden， 但是呢，大家对民主党内能够取得多大的团结的程度，还有贺锦丽的个人的能力到底有什么，这大家都是怀疑的。那么现在呢，看来呢，这个顾虑呢是有些多虑了。那么我们现在今天呢，就用点时间啊，集中讲讲贺锦丽。我们知道民主党呢现在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大家说哎呀不是啊，民主党还有一些不同声音。我们看看在贺锦丽的问题上，民主党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没有听到什么有成体系的这样的反对贺锦丽的力量。那么我们知道民主党的上一次的团结是2020年，2020年 Donald Trump 之所以能够胜，那个之所以不能够胜，是因为民主党的高度团结才把 Joe Biden 推到总统的位置上。所以这个谈不上是什么计票有问题啊等等，我觉得呢就是民主党的团结的一个结果。所以民主党只要在党内能够取得高度团结，他总是能赢的。同样共和党也是一样的。那么2016年民主党就不团结。民主党的党内呢，他有这个保守温和的中间派，这个主要是Joe Biden 的这一派，他们属于党内的比较温和的这一派。但大家记住，民主党里面有极端的一派，极端的一派比方说这个 Bernie Sanders 啊，桑德斯这一派就是一个极端派。桑德斯这个人还有 Elizabeth Warren 沃伦这两个人，他们所代表的民主党的极端派，那差不多要把美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桑德斯这个彻底的社会主义者啊，进步派他们叫做，其实就是民主党内的极左派。如果真是他想的话，他可能把他的极左派拉出去，在民主党内党外另外形成一个进步党，用这个方式来推动美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桑德斯是美国近十年以来这个在社会主义的口号上叫的最清晰的一个政客，好像是佛蒙特州的啊。这个伊丽莎白沃伦这个也是民主党内的，好像他在 Massachusetts 州也是左，他呢是基本上是劫富救贫的，他的政策就是要各个联邦政府大收税啊，就把这些大企业要把他钱呢全部拿出来分给老百姓用。这两个人所起的负面作用呢，使得民主党在2016年呢就失去了这个大选，就败给了 Donald Trump。 那么所以呢，这个在败的情况下，这个左翼力量呢，他得挑我得支持谁呢。那么所以这个桑德斯他还是有一部分的支持者的，他的支持者在党内的出走，那就把2016年就搞垮了。那这个当时是希拉里嘛出来嘛，这希拉里呢基本上呢就没有办法拿到这个竞选的这个能力啊，而这个一个 Donald Trump 一个完全没有从政经验的商人，他可以当上美国总统，这个跟这个民主党的党内的这个分裂有密切的关系的。那么希拉里呢，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希拉里根本就没有把这个 Donald Trump 看在眼里，觉得你这个一个商人你有没有什么，所以他把他的力量呢，他呢就放在党内，并且希拉里很傲慢，大家知道他认为呢他没有桑德斯没有伊丽莎白沃伦的这些人的支持，他也能够赢得美国总统的大选。希拉里也这个狂妄，所以呢我看希拉里我是很不喜欢的啊，希拉里没能够当上，没有能够选出美国总统，我觉得还是一件幸事，因为这个女人呢这么狂妄，对美国可不是一个好事。结果2016年的大选里面，她瞧不起桑德斯，桑德斯那部分的进步派的力量就出走了，这个呢就导致这个希拉里在党内呢 就大败。但另外一个呢，他呢又瞧不起 Donald Trump。 他搞得到什么地步呢？他这个希拉里甚至在2016年大选期间，他连摇摆州他都不去拉票，他觉得他肯定是稳操胜券。这个川普有什么办法赢得呢？结果呢他又丢掉了。所以希拉里呢是从头到尾党内轻敌，不找朋友，党外这个也是轻敌。所以呢希拉里2016年就失败了。民主党呢事实上他就遇到了这么一个党内的问题。那么如果 Joe Biden 他继续要寻求这个连任的话呢，他会遇到差不多的情况，因为党内有一部分人很不喜欢他，主要就是这个人呢太老啊，大家觉得你健康有问题，你现在的身体都这样，你再当四年，这个万一出事了，这个国家怎么办？所以在这个情况里面，这个民主党人只要一团结，他还是有办法赢的。我们就看2020年，这个当时是经历了这个 Donald Trump 执政的四年的，按照民主党人说叫恐怖统治以后，民主党人呢，他们抛弃了一切的分歧，从初选开始就呼吁党内的团结。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2020年，当这个桑德斯输掉了所有的初选的时候，桑德斯改变态度，立即全面的去支持这个 Joe Biden。 那所以呢这个党内的左翼力量也都马上倒过来，所以 Joe Biden 呢轻松的就赢得党内的支持，并且呢击败了这个川普。 Joe Biden 呢这个人，他其实他从他心里来说，我不觉得他很想当总统，他也老了，家庭的事情也多，这个小儿子也很不懂事，搞得他呢经常面临很多这个调查这个审理。 Joe Biden 这个人呢81岁，他是40后的人，1940年以后生的人，这个比我们这代人呢就大的几岁的样子。他属于旧时代的民主党人。我们说旧时代的民主党人有些什么类似的这些领导呢？那我们讲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的美国总统，这个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一个旧式的旧样的，就是老式的这个民主党人。还有提出这个伟大社会 Great Society 的那个 Lyndon Johnson， 林敦约翰逊总统，他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老式的这个民主党人。他们呢这一帮人呢，到了 Joe Biden， 他其实跟那上一代是完全一样的。那么所以呢这个最近呢有一大堆这个年轻一代这个民主党人呢认为呢他过于保守，在很多问题上啊他这个下不了手啊，在外在内下不了手，并且他的身份呢也不是民主党认为这个最合适的。那他有三个字来形容他，一个是老，他年纪老，40年代生的，今年都81岁了，太老了。年轻的民主党人当然希望找到一个这个年轻一点的，有这个战斗力的，有朝气的这样的人代表，他不能代表，他是老的。第二个，他是白人，他是一个纯种的白人，德拉华州的白人。第三个，他是个男人。这个说我们三个词加起来叫老白男啊，这个不合适啊。民主党内的那些年轻力量，他希望这个要年轻，第一个不要老，那这个是一个；第二个不是白人啊，是少数族裔；第三个不是男人，是女人。所以呢，他就被很多民主党内的年轻的选民认为他不合乎这个民主党的多元化的政治的这个潮流，所以他在党内是有很多人不喜欢他的。但是呢，为了战胜 Donald Trump， 2020年民主党人甘愿各执成见，推举了这样一位最稳妥的、最能够和川普争夺选民的党内的保守派。有些人说这些民主党的选民2020年呢是捏着鼻子来背书他，也就是说捏着鼻子抱文啊，这个人老啊，还是选他，因为他呢已经不错了啊，就选他了。那么事实上在民主党内，这个 Joe Biden 从来不会是众望所归，不是说大家都支持他。但是呢， 我们不要光看这个 Joe Biden， 我们看另外一个因素，这就反映出民主党对 Donald Trump 是有极度的恐惧的，就是宁愿要一个我看起来我都看不惯的一个老白男我都要投票。为什么呢？因为 Joe Biden 这个 Donald Trump 实在是太恐惧了，他当了四年，搞得民主党的各种他们提倡的利益都受到侵犯，这个人不能再当了。所以呢，我们说今年2024年的总统大选，他的状态，民主党像什么情况呢？我说民主党现在的党内情况更像2020年而不是2018年、2016年。2016年呢是个分裂的年，希拉里啊那个党内他抛弃了这个左翼的桑德斯，这个伊丽莎白沃伦，那么现在看来这个更加团结，也就大家知道如果 Joe Biden这个交给了贺锦丽，你不支持贺锦丽，这个权力可能落入这个恐怖的 Donald Trump 的手上。所以呢，不管怎么样，要支持他，并且贺锦丽呢又符合年轻一代的各种的标准，他又是一个少数族裔，一半黑人，一半牙买加人啊，牙买加的黑人，一半是亚洲人啊，母亲是印度人，多标准啊！那个第二个他年轻啊，那现在。还不到60岁啊，这个年轻啊，有战斗力啊，会讲话呀。第三是个女性啊，这个所以呢，这个非常合适的。所以呢，民主党估计很快就会团结在这个他们的这个新旗帜之下。我们知道，这个十来天呢，哈里斯现在战胜川普的胜算呢，现在反而看大了。换人以后，我们看看民主党差不多是全党迅速的背书了贺锦丽。那不仅这个佩洛西，还有 Schumer， 还有杰弗里斯，还有克林顿夫妇和奥巴马夫妇都纷纷的迅速的背书，普通的民主党的政客也迅速的团结在贺锦丽的周围。目前到我现在说话为止，有45名联邦参议员，199名联邦的众议员，有23个州的州长都宣布背书这个贺锦丽。美国一共100个参议员，有45个支持他，可能将来还会更多。这个一共500个联邦的众议员，现在有199个支持他。这个一共有50个州，有23个州，这个州长是背书他的。我们就知道贺锦丽现在已经得到了党内所需要的足够的支持。贺锦丽在这个过去的10天里面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成型的反对，没有个别人嘴巴哇哇叫，没有这个任何的有组织的反对。民主党的金主和民主党的基层选民也都迅速的投入到贺锦丽的竞选的活动里面，这个呢让贺锦丽的竞选资金迅速的超过了川普，现在突破2亿了，还要再升。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目前贺锦丽呢已经获得代表数远远超过了这个门槛，这个门槛是1974张，他已经拿到2400多张，他早已出，就他肯定是出现代表民主党作为总统的候选人，这个在8月初就已经定了，就夺定就是他的了。那么民主党能够在1个礼拜之内就完成了换人和推举新人的工作，这个效率极为惊人，我在历史上还没有看过哪个党有这么快。从侧面来看呢，就反映出民主党对于 Donald Trump 的那个恐惧有多深啊！这个不仅仅说是支持贺锦丽，为什么支持贺锦丽呢？是担心这个 Donald Trump 胜选，大家对他恐惧。我们说这一种对于 Donald Trump 的恐惧完全压倒了各派系之间的分歧，让他们呢就更进一次的团结起来。那么这里就讲到第二个事情了，就是贺锦丽本人呢是不是扮猪吃老虎呢？有点像，因为他当了这么长的总统里面呢，他表演并不好。我们知道2020年贺锦丽在初选是想选美国总统啊，表现不佳，虽然利牙这个伶牙俐齿啊，非常会讲话，但是呢他在初选里面头一轮就败给了这个 Joe Biden。 Biden 呢看中了他的这些特点，女的， 有亚洲血统，有黑人血统啊，又年轻，就找了他。那么他这四年任期里面呢，贺锦丽也基本上在 Joe Biden 的阴影下是平庸的度过的，没有任何的政绩啊。我这不是攻击他的，要他管边境管得一塌糊涂啊，在外交上面没有任何的举措，到日本去访问，到韩国去访问，也就是一个外交手套的这个作用，自己没有脑子的。他的支持率呢比 Joe Biden 低太多了，所以呢大家都不看好说贺锦丽出来代替选举，这个不会成功的。事实上就是 Joe Biden 自己他也有这个感受。那我们媒体上面就说啊， Joe Biden 辞职不退选的原因就是他对贺锦丽战胜 Donald Trump 没有信心，真的是没有信心啊。这个但退选以后的我们看刚刚过去大概十来天吧，贺锦丽呢就表现得非常出乎意料之外。按照纽约时报说， Joe Biden 退选后的十个钟头之内，贺锦丽给各个州的议员打了100个电话，迅速地稳住了党内的情绪。48个小时以后，贺锦丽就已经聚集了足够的盟友，确保了自己的地位。你看这个快2天就解决了。他在确定了自己稳操胜券以后，贺锦丽呢就迅速地对这个 Donald Trump 和这个 J.D. Vance 进行了这个攻击。他不是说我就把党内拉住就行了，我要攻击我的政治对手。他第一个呢对付这个 Donald Trump 的时候呢是摆身份，我的工作就是检察官，这个 Donald Trump 呢是个罪犯，是个重刑罪犯，已经宣判了，所以呢我呢对罪犯是有经验的，我这个一直在加利福尼亚州，我就是检察官，所以用这样的身份，他说我非常善于对付 Donald Trump 这样的骗子和罪犯。他讲得很明显，根本没有把你放在一个平等地位，是把你放在一个犯罪的地位，并且呢，他还拿出了一些特别的议题去赢得女性选民的支持。他拿出什么议题呢？哎，最能够支持的一个议题就是这个堕胎权。因为这个共和党支持的这个保守派的州，很多州都取消了妇女能够决定自己堕胎，这个堕胎权变成竞选的一个重要的议题。那么并且呢他也支持这个劳工，我们知道很多个州现在都提出反劳工的法案，那么这个反劳工法案当然对于这个州的经济有影响，因为美国的州的这个各个州的劳工运动搞得这些州的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特别是美国汽车工人的这个大罢工，连续几个月差不多把中西部的那些重工业的州都基本上给拖垮了。而这个贺锦丽呢，他准备签署一个新的法案，这个法案叫做保护组织权利法案，就是削弱各州的反劳工的法律。那么这个当然你通过这个各个州的这些蓝领的选民就会支持你，所以贺锦丽呢这一上台他放的这些信息呢得妇女的人心，得劳工的人心。那个他在外交事务上他也特别，比方说 Joe Biden 政府是非常支持以色列打这个哈马斯的，贺锦丽呢就知道美国的年轻人当中有一部分是不支持以色列的，是支持这个哈马斯的，包括纽约的学生这个示威啊，各种这个自由派的人士的示威啊，都是支持这个哈马斯的，支持巴勒斯坦的，并且有很多知识分子呢还打穿了巴勒斯坦那种方格子的头巾啊，就到处就游晃啊，就是表示支持。那么到底贺锦丽心里会不会支持这些站在哈马斯方面的美国人呢？我估计未必，但是呢他会讨好。所以当以色列的总统内塔尼亚胡上个礼拜在访问美国的时候，贺锦丽呢他就去见了内塔尼亚胡，他的表现呢比这个 Joe Biden 要强硬得多。他说我当然支持这个以色列的自卫，但是呢以色列造成了这么多的平民的死伤，他说美国呢是不会容忍的，并且要求以色列立即达成停火协议。他就根本不理会以色列本身跟他申诉的这个哈马斯是个恐怖组织，在10月7号造成了这个1200多个以色列的平民和士兵的这个死亡。这个贺锦丽呢这样做 就是要投那些年轻的选民的喜好。当然这些呢非常能够有用啊，所以呢年轻人觉得贺锦丽那比 Joe Biden 好多了，那这么强硬。并且呢贺锦丽呢他在媒体的宣传上呢他也比 Joe Biden 更加活跃。我现在晚上看电视呢总会跳出贺锦丽的脸，跟我说不是这个礼拜，不是这个三天之内，不是明天，就是现在，你现在的捐款就会能够变成带动我进入白宫的这个力量啊！我这个每天晚上看电视一打开他就跳出来啊，那么这个你就知道他能够 多重视的用这个媒体来拉高自己。他呢把他的表情包做成短视频，他使年轻人对他的印象特别好。哦，这个人还会做视频啊，说他很有趣啊， very interesting。他还用这个流行歌星这个 Beyonce 的这个歌曲《自由》，用这个作为宣传广告的这个背景。你看这个年轻人多喜欢呢、啊！美国政府现在在反对 TikTok， 但是贺锦丽呢还迅速的注册了 TikTok， 在24小时里面，他就已经用了220万的这个党内的粉丝。他现在的粉丝达到了 Donald Trump 的1/4，并且还在扩大。他会利用所有的传媒的工具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你看这个人厉害吧？谢谢大家的收听。